下面这个故事的名字叫做《恐怖的电梯》。这一天，茱莉亚她在一家俱乐部里碰上了一位老人，这个老人的名字叫做塞巴什。在老人和他的交谈中得知，这位45岁的茱莉亚其实还是一个老处女，于是这位塞巴什就直言相告，他说他是某国的一位王子，如果愿意的话，塞巴什将会娶茱莉亚为妻，这也就是说茱莉亚她可以当王妃了。其实啊，茱莉亚自己也知道自己并没有受过多少教育，与塞巴什也不算门当户对，他们的婚姻绝对不会是什么爱情的结合。说白了，塞巴什看重的是他处女之身，而自己则看重他的财富，也就是所谓的各取所需罢了。于是两个人心照不宣，闪电般的结婚了。可是令茱莉亚万万没有想到的是，结婚仅仅三个月，塞巴什就生病而死了。在塞巴什断气之前，他把茱莉亚叫到了自己的床前，他交给茱莉亚一把钥匙，并且告诉他，按照他们的风俗，茱莉亚她必须在用作陵墓的府邸里住上一个月，而作为报答，她将得到一块罕见的红宝石，那块红宝石就藏在府邸的一个非常隐秘的地方，需要开动她的脑筋才能够找到。红宝石多么美妙啊，如果戴在脖子上的话，一定会光彩照人。茱莉亚这个时候一扫婚姻带来的所有沮丧，她开始想入非非起来。在几天后的一个下午，茱莉亚独自一个人驾驶着车来到了这座府邸。府邸建在一个非常偏僻的地方，当茱莉亚赶到的时候已经是傍晚时分了。茱莉亚把车停在了私家车道上，然后她顺手从袋子里拿出了府邸的钥匙。然而就在她推开大门的一刹那，她的心里猛然涌出一种说不出来的恐惧感。这个时候她倒是盼望塞巴什从前的仆人能够留在这里面。茱莉亚定了定神，她打开了房门，犹豫地走进了主厅道里。塞巴什曾经说他在这里住过一段时间，据他说他是非常喜欢这座府邸的，因此在这里应该留有不少塞巴什的痕迹吧。但是由于这里久久的没有人住的缘故，这里的地毯以及家具等等都散发出一股股难闻的霉味。茱莉亚往里面走了一两步，突然不知怎么的冒出一股寒气吹过来，他不禁地打了一个寒颤。这座大厅里太冷了，这老房子里的寒气仿佛是从石头里渗出来的一样，好像正用他无形的爪子抓走进来的每一个人。茱莉亚刚刚跨进门内，她站在那里，黑暗就开始降临了，阴影从各个角落里爬出来，不断地扩大他们的领域，直到占领整座府邸。茱莉亚此时正转动着眼睛，她找到了电灯的开关，她马上毫不犹豫地按了下去。灯光一亮，阴影开始一片一片地散去。嗯？茱莉亚朝里面喊了一声，里面有人吗？他的声音沿着前面的楼梯向上传了开去，但是并没有得到任何人的回应。这个时候，茱莉亚不知怎么的，竟然一时冲动起来，她决定当天晚上就在这里做一个地毯式的搜索。她要尽快找到那块红宝石，她在心里想，一旦找到那块红宝石，她也再也不准备在这个鬼地方待一个月了。于是他先从楼底开始，在屋子里一间一间地找。这里有一间藏书室，里面摆满了各种各样精装的书，可能是买来之后没有人读过，那上面已经蒙上了一层层薄薄的灰， 他想，红宝石不大可能藏在书房里，于是他来到了另外一间屋子。这里放着的竟是一些马具，墙上挂着的都是照片，炉壁上交叉着一顿马球棍，散发着淡淡的马鞍的气味。看来底层已经找得差不多了，可是仍然没有发现红宝石的蛛丝马迹。茱莉亚，她想着，准备上楼去看看。楼上是一间育儿室，里面堆着不少的豪华的玩具，桌子上摆放着一个男孩的照片。茱莉亚一眼就认了出来，这个小男孩正是小的时候的塞巴什。他拿起了照片，仔细地看了看，可是不料从照片的后面掉下一张纸片，那上面写着这样一句话：
热，你感到热，亲爱的。
热，这是什么意思？他想起来了，这也许就是塞巴什给他提供的线索，这暗示着红宝石所藏的地方。于是他开始搜查放照片的那个抽屉，可是那抽屉里什么都没有，只不过他在另外一张照片的背后看到了另外一张纸条，但同样的也是热呀热呀什么的，内容都相差无几。渐渐的，他似乎明白了，照片或者与塞巴什形象有关，也可能会透露出红宝石的秘密。在此后的一个小时时间里，他搜寻了大半个府邸，专门在绘画和照片后面寻找那些留言。然而让他感到泄气的是，从内容上来看都猜不出藏宝的地点，那上面的讯息大多数都是大同小异的，总是说他热了，或者说他更热。最后他来到了一间起居室，他看到有一幅和巴萨什真人差不多大小的肖像。看到这幅肖像，茱莉亚的心中不禁一阵的激动，对，红宝石一定藏在这里。他用他的双手在画像的边框上四周的摸索着，果然他找到了一个按钮。他轻轻地把按钮一按，只听吱的一声，那具肖像居然会挪动了。他挪到了另外一边，空出的位置上出现了一部电梯。电梯？这是用来干什么的？茱莉亚绞尽脑汁地想着。对，乘坐电梯可以到达地窖。对，红宝石应该就藏在下面的地窖里。想到这里，茱莉亚用颤抖的手点上了一根烟，她想定定心神，可是在这个时候，她的心又开始砰砰砰地狂跳起来，而她打火机差点就烧到了自己的手指头。茱莉亚揉了揉眼睛，她朝着肖像迈进了一步。这个时候，她看到了，塞巴什的眼中流露出一种非常古怪的神色，这个眼神让他不由地朝后退了一步。这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呢？他在心里暗暗地想。他再一次转过了头，看了看那个已经被打开的电梯。这部电梯它看上去好像是一个特制品，里面衬了丝绸，显得非常的雍容华贵。说来奇怪，这个电梯对他来说好像有一种磁力，在不知不觉之间，他居然就跨了进去。忽然他眼前一亮，他发现那块红宝石就在自己的面前，他正镶嵌在电梯的按钮里。他激动的双手伸出手便去拿那颗红宝石，然而当他拿到手的时候，电梯的门却猛然被关上了，紧接着又是一阵声响，电梯启动了，它在向下降去。茱莉亚的心里一阵的恐慌，她生怕这电梯就此会一路坠落下去。然而，电梯并没有一坠到底，而是一级一级的，有节奏的往下降着。 砰的一声，电梯似乎到达了底，茱莉亚的心里的石头也算落了地了。她觉得自己刚才是过于紧张了，所以现在她的额头上正冒着一滴一滴的汗水。不过就在这个时候，从地底的深处传来了几声咔嗒咔嗒咔嗒的声音，紧接着便是一阵沉闷的吼声。茱莉亚刚刚放下的心又提到了嗓子眼儿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与此同时，她的头顶那个扬声器里响起了一种似乎非常不祥的音乐，这个音乐正是几天之前塞巴什葬礼上所放的哀乐。这个时候他突然发现，这音乐声正伴着他随着电梯一级一级地往下降。茱莉亚额头上的冷汗正在滴滴答答地往下掉，这个时候他突然感觉到电梯里的空气仿佛越来越热，每一分每一秒都充满着不可言喻的恐惧感。他用力地按电梯的按钮，想让电梯停止下来。而这个时候，扬声器里突然传来塞巴什那古怪的声音：亲爱的，你更热了。电梯还在下降，茱莉亚的喉咙像是被扼住一样，越来越热，越来越热，热得她无法忍受。直到茱莉亚生命的最后一刻，她终于醒悟过来。塞巴什是一个王子，按照他们古老的习俗，王子死了之后，要在柴堆上将王妃活活地烧死。在茱莉亚拿起那块宝石的时候，这部电梯已经启动了，火炉同时也被点燃了。他终于明白，这根本就不是什么电梯，它实际上就是一具特制的活棺材。此刻的茱莉亚，她的心里充满着悔恨、恐惧、愤怒和无奈。他绝望的惨叫声布满了整个电梯，奴隶的温度足以融化那颗宝石，当然最后也将茱莉亚的声音全部吞没了。好的，这就是我要为您讲述的恐怖的电梯的故事。
听故事，品故事，聊故事，道听途说故事会，还等什么？继续收听吧。